敬拜神。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撒迦利亚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共同来读。我举目观看，皆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主，我们感谢你将这圣经旧新约赐给我们，在面对这样难解的意象的时候，求主将你的话语赐给张勇牧师。主啊，愿我们众人可以明白你在这意象当中对我们现代所说的话。愿主来祝福我们的敬拜，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好，下面请张勇牧师为大家分享。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撒迦利亚书的系列，外边非常嘈杂，不知道万邦为什么争闹啊？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所以我们大家要一起专注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也会尽量的讲的大声一点，慢一点，大家也看着这经文，更多的去默想。撒迦利亚书开篇就是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我们可以按照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两两配对，一和八、二和七、三和六、四和五。这样的呼应的意象呢，主要传递的是关于国度这样级别的事情，恐怕很难直接应用到你个人。撒迦利亚的工作的时间是在主前520年，昨天是520，也很容易记啊。之前的那个意象我们说了，上帝恼恨列国的这种安静，这种貌似的和平粉饰太平，他发出预言，借他的先知说要来巡行遍地，见他们安静之后，他仍然要来使他们被搅动，如同借着哈该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一样。接着这一个意象，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这里首先需要有一点的解释，就是在那被掳之前、被掳之中和被掳之后，先知所发的预言有一些不同的特性。被掳之前，也就是审判将来之时，将要到来之时，先知的预言往往是有条件的。你们若悔改，这可以延迟甚至取消，你若不悔改，甚至你变本加厉，这个会加重。它是一种有条件的预言和应许。而在这被掳回归之后，我们知道该亚嘛、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这都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他们的话语呢就更多的呈现一种无条件的一个样子。你说这里在形容的需要你做什么吗？没有，这脚、这匠人都是上帝直接介入历史要来实行他的作为的工具，这个跟人的关系就不大，是上帝单方面无条件的应许和作为。在圣经当中提到这个脚的时候啊，提到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其他的出现的经文当中，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一个先知叫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必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谈到抵触，是不是你想到的是那个公羊或者是公牛拿那个头上的脚顶别人，对吧？这个脚就是那个字面意思啊。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有很强的畜牧业的民族，牛羊是很多的， 牛羊头上长的那个角就是这个角的意思。牛角能做什么呢？除了可以这么顶人，有的时候你把它削空了，中间倒过来还可以当做酒杯呢，对不对？拿那个喝酒。甚至有一些是号角，还可以吹，是吧？所以这个角在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有很多层的意思，很多层的意思。不过应用到这个比喻层面的时候呢，这个角往往象征的是军事力量，象征的是力量。这里边所引用的几节经文都是这个意思。弥迦书中你也看到，我必使你的角成为铁，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给耶和华。打碎，你去可以看到，这是指的是一种暴力啊，军事力量。但以理的意象当中看到了一只双脚的公绵羊，说这是两个王，马代王、波斯王，这也是很明显的哈，以脚来指代着君王的能力、军事的力量。后面接着说，这希腊王是两眼当中的那个大脚头一王。我们知道后来那个怪兽当中又有十个脚，又什么小脚，说了很多关于脚，对吧？所以这在文化中指的就是一种军事力量的象征。而这里的四个角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经文中说，这四个角是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个角。先知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问那个负责翻译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是吧？所以天使告诉他，这是打散了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这个实际上不难解释啊，你即便不知道什么叫角，但是你从历史的知识上是不是就知道谁打散的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了？以色列是被谁灭的？以色列被谁灭的不知道吗？埃及啊，被汉朝灭的。亚述这个国家是不是？而犹大、耶路撒冷，这是被巴比伦所灭的，对吗？因此这里边就很明显的在告诉你，这四角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打散了以色列和犹大的国家这种力量啊。其实呢，这一个的意象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指的是灭亡了以色列、犹大的这外邦力量。而四有的时候可以是实指，有的时候也是虚指，它泛指着地的能力。天的数字是三，地的数字是四。以色列人很喜欢说地的四方、地的四极、地的四根柱子什么什么的，对吧？它是以这个方式来代表所有的势力。但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圣地的历史当中，这四角往往还有那具体的所指。你可以结合但以理先知的预言，很清楚的知道，这连续不断的去统治或者说打散了以色列、犹大的列国，并且继续统治他们的是谁。这一个图，第一个是头熊，是不是？口里还咬着一个排骨啊，什么东西？肋骨是吧？就是排骨嘛。还有一头飞着的狮子，长翅膀的狮子，还有这个叫豹子，长着好几个头，也是会飞。最后那个怪兽最恐怖，人间似乎没有，铁齿钢牙，也不是纪晓岚是吧？反正是个怪兽。这个意象呢，你结合着今天的四角、四将、四个工匠，你可以知道应该指的就是这历史上的几大帝国。你当然也可以用它来代表一切的外邦抵挡上帝他的国度和他儿子的这样的势力。在这个但以理的意象当中，他也是看到了四风斗起，刮在海上，然后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同，狮子长着鹰翅膀，然后这个兽的翅膀被拔去，站立起来又得人心，然后一个兽又像熊，第三个又是像一个豹，第四个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大铁牙。你还记得它指的是什么吗？ 这里边继续的往下提到，无论它指的是什么哈，我在很久以前，应该2012年左右讲过《但以理书》的啊，当时可能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还没来呢，是不是？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到，这四大帝国指的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最后一个是罗马，对吧？然后你看到先知也曾经说过，我观看这些角，就是这些军事力量，这些帝国，其中又长一个小角，这角中有三角在它之前拔出来，如何如何说夸大的话，一般会认为这个指的就是那个安提阿哥四世啊。但是最后的结局呢，他是看到了那位亘古常在者，衣服洁白如血，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他要审判，案卷展开，那些兽那些角都因为他的自夸被杀，扔在火中焚烧。这一位，你发现这个坐在宝座上的这个洁白的这一位人子，这个形象在启示录是不是也出现了，对吧？这都是在先知是互相在呼应的。你解释圣经一定要知道一点，先知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可能互相冲突，是吧？而是互相印证的。那么撒迦利亚和但以理谁比较靠前？但以理这是刚被掳的那个时候，巴比伦还在呢，对吗？撒迦利亚这是哪个国度了？已经是波斯国了，是不是？波斯灭了巴比伦，这是历史的常识，是吧？所以咱们要学习圣经，想明白它的知识，你真的如果对一些基本的历史知识不了解，就非常容易开始凭着思意来妄解了啊！我的意思是说，撒迦利亚非常可能是知道但以理的信息的，正如但以理在他的书信当中明确的说，他看到了耶利米的书信，对吧？因此才认罪悔改。先知的信息是互相印证的，所以他这个四角的意象和但以理所说的这四兽的意象是非常统一的一种意思，指的就是这分别灭亡了以色列和犹大的这几大国度，是从巴比伦说起的啊。有的时候也会指那之前的亚述。然后再接着呢，就讲这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呢，在原文当中就是说那种工匠，就是铁匠，最主要的就是铁匠、木匠，反正总之就是这种工匠啊，手里拿着铁锤敲敲打打这样的匠人。所以看到了四个工匠啊，看到了四个工匠。有人说，这是不是这天晚上你在圣殿的这附近黑暗当中有人正在干活，工地上有人在干活，你看到了四个工匠在那敲敲打打，天色昏暗，你看到了异象，我们不清楚。总之他看到的是上帝启示给他的特殊画面，是四个匠人。匠人他工作的时候呢，是在圣殿当中，他们有时候在打造那个祭坛的时候，祭坛还有四个角，这也是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的角的这个概念。你记得大卫所罗门要杀约押的时候，约押是不是跑到圣殿里抓住祭坛的脚不肯松手，对吧？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故此他看见的这四个匠人干什么呢？是他们要来把那之前的几个角还要打掉。因此在这两个循环的判断当中，就告诉了你，这指的就是那上帝使用的工具，他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但是当他们用力过猛的时候，任意妄为的时候，上帝又会兴起别的审判者把你灭掉，以此类推。这就是整个两约这个旧约最后的那几百年的人类历史，中东那个地方的历史。612年的时候，722年的时候，这个亚述灭掉以色列，612年的时候呢，亚述又被巴比伦灭掉。等到了这个但以理书清楚的记载着伯沙撒王的时候，波斯又灭掉巴比伦。波斯后来被谁灭掉的？记得吗？就那两个角的那位君王马代波斯，后来被谁灭掉的？ 有一个更猛的一只山羊，是吧？亚历山大大帝。然后亚历山大的帝国短暂而辉煌，解体的很快，很快他的帝国分裂成四大部分，混乱之中渐渐的被那兴起的罗马掌握了他的王权。罗马再怎么灭，可能你就比较熟悉了，上帝之城怎么陨灭的，对吧？这是往后的一个简短的人类历史。所以说，这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工具。这里是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意象，连续的起来了这样的四个角，毁掉圣城，毁掉圣地，然而又有这四个匠人将这角再挨个的打碎。实际上这些都跟我们的圣经有息息相关的关系。撒加利亚现在是在波斯的年间，大流士王刚刚一统天下，志得意满，四境都非常的平安，以至于犹太人产生一种幻灭感，因为只有混乱他们才觉得有可能复国有望，对吧？在这种平安看待人家已经是大局已定，他就觉得没希望。但是实际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包括上一个意象，先知明确的传递上帝的信息，这个短暂的危险的动态平衡是不能维持的，很快就会有这审判者去兴起。其实在历史当中我们就知道，大流士王别看他非常的厉害，但他人生当中的一大重挫就是在那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当中被希腊人击败，对吧？你也许不知道马拉松战役，但你知道今天长春外面在搞什么吗？马拉松什么意思呢？纪念那场马拉松吗？对不对？纪念当年的马拉松战役，最后的传令兵跑了42点几公里，对不对？这就是人类历史这息息相关的影响。大流士王在那个地方受挫之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也就是咱们以斯帖的丈夫，是吧？亚哈随鲁王又去大举入侵希腊，在温泉关被斯巴达人教训了一次，但是最后在萨拉米斯战役当中，海战当中惨败于希腊。这一仗打出了欧洲的黄金时代，希腊的黄金时代，从此希腊进入黄金时代啊。黄金时代的代表就是出现了几大哲人，第一位叫苏格拉底，是不是？后来有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这些人。这个希腊黄金时代可不得了，我们以前都说过，亚里士多德的有一位得意门生就叫亚历山大大帝，是吧？苏格拉底也有一个门生，有人知道是柏拉图哈，我说另一个叫色诺芬。这个色诺芬做过一件什么事呢？他参加过一个雇佣军，是在撒加利亚之后好几十年了哈，是当时的波斯王的弟弟，也叫居鲁士，一般叫小居鲁士啊，不是圣经那个古列大帝。这个小居鲁士作为地方总督要跟他哥哥争位，他雇佣了10000人的希腊雇佣军，假意说你帮我来抵御蛮族，维持边境和平。然而在这些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带着这些人深入腹地，去巴比伦直接跟他哥哥要决战。色洛芬就在这支被裹挟的希腊雇佣军当中，在战场上起初希腊人这个军队很猛，把他们打败，但是居鲁士冲上前去被他的哥哥给射杀了，于是就兵败如山倒。这10000人孤军深入到了波斯帝国的腹地，离家万里，对吧？怎么办呢？他们最后就在这个将官在首领在谈判未果被波斯人诱杀之后，推举了色洛芬做他们的领袖之一，他带领这支10000人部队万里长征返回希腊，一路征杀。你想想那个艰难不用多形容的，对吧？这一场的事情最后他写成了他著名的叫做长征记。色洛芬是文学名著，也是军事名著。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你觉得你看军事力量比你大的百倍千倍的一个大帝国，能让这10000人就来去自由？当然希腊人非常彪悍勇猛， 但是不是也就着这一个事件说明了波斯帝国是多么的外强中干，对吧？根本没有他看起来那么厉害。这一仗打完撤退，比敦刻尔克大撤退可能更有意义的一个感觉啊！撤退回故国之后，色洛芬赢得了名声，而希腊人看清了波斯多么弱。又过了多少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拿着这本长征记当做战地手册，反向去把波斯灭掉。你就知道这个国这个角这些匠人怎么打散的，这些角在历史中它是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兴起了一些人，这些人的一些事情让人看到了上帝在里边的作为，即便被使用的这些匠人这些国度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先知早就在这里有预言的。所以呢，四角四匠可以把那一段的人类中东那边的历史有一个简述，实际上跟四还都颇有关系。亚述是被谁灭掉的？你看尼尼微城的覆灭，亚述的覆灭，历史上告诉你那是一个巴比伦和马代的联盟，加勒底人马代，外邦历史书一般叫米底啊，米底和马代就是一个地方，巴比伦马代的联盟，实际上那是一个反亚述联盟，以兰人什么这个亚兰人包括埃及人都有参与的，四大势力联合的灭掉亚述的，这跟四就有关系。而巴比伦从尼布甲尼撒彻底征服犹大圣城耶路撒冷开始，你可以去数，除了中间有一个王短暂的不到一年就上来下去以外，正好四世而亡，巴比伦新巴比伦帝国四代而亡，也跟四有关系啊。波斯是亡于亚历山大，刚才说过了，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四大猛将灭掉了波斯，但是他死后，亚历山大死后，他就发生了叫继业者战争，他的帝国被这四大将军分割，也是四个匠人，直到最后多少年之后，耶路撒冷彻底的覆灭，圣殿彻底的毁灭，是什么时候呢？公元七十年，对吧？犹太战争，是不是约瑟夫写的那个犹太战争记述了这个详情？公元七十年彻底的覆灭，那之前有一个神奇的征兆，公元六十九年罗马帝国在一年出现了四个皇帝，叫做四帝之年，因此整个这个帝国的历史都跟这个四是很有关系。这里边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犹太人始终不清楚，直到圣城彻底被毁，他们牢固守着的靠律法得救，靠献祭得救，必须在圣殿里献祭，在圣城里去敬拜上帝，这个说法随着圣殿和圣城的彻底毁灭，绝对物理上就不可能实现，对吧？于是人们才能够明白弥赛亚的信仰指的是什么，上帝的国是在人的里边，不是在一个地方，这就是你在历史当中能看到的事情。故此有了这个意象之后，有了第二意象，我们就要来说二和七是对应的哈，二和七是对应的。第二个意象和第七个意象讲的就是类似的事情。第七个意象是在撒迦利亚书的五章五到十一节的，这个画基本上挺写实，画的好不好，艺术成就咱不说，但是那个意象的意思就是一个妇人装到了一个大凉气一个大罐子里，对吧？然后有两个长翅膀会飞的妇人抬着这个罐子就飞，一阵飞，飞到哪儿去了？示拿地，是不是有个地方叫示拿地？示拿是哪？你要注意，示拿其实就是巴比伦，但是这儿不叫巴比伦，它叫示拿地。说到示拿，就会让你想起当年通天塔那个位置，巴别塔是在示拿地那儿建立起来的。而且亚述和巴比伦本出同源，都是尼禄建立的。你看一下建造那个巴别塔的领袖尼禄，宁禄他建立的几座大城，就有尼尼微，也有后来巴比伦的那个大城，也就是这两大帝国的祖先都是宁禄。实际上，宋诺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路过了尼尼微，路过了这几个大城。已经完全的荒废，他还有一番形容呢， 他撤退的当中。那么这个意象讲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你结合着刚才的所说，你就明白了。最大的罪恶灭掉了这个以色列的亚述，是被当时所有的人公认的最邪恶的一个国家。亚述继承了他之前的那个亚甲帝国，而阿卡德帝国那些东西，亚述跟阿卡德的关系就非常像中国的秦和汉的关系。秦很短暂，但是很暴力，开创了许多的制度，这些制度其实完全被他后来更强大的汉继承，又绵延了好几百年。亚述相当于汉，之前那个亚甲帝国相当于这个秦，亚述是最为的残暴凶猛的一个国家。今天这世界上的很多帝国的制度，什么这种流放制、行省制、总督制等等的，都是亚述开创的。这个亚述在这里指的就是装到了粮器里的这个妇人，真是你拿什么粮器量人，人拿什么粮器量你。请君入瓮这个成语说的也就是这意思，记得吧？你做个大瓮，考别人，审讯别人，最后你自己装到里边考。妇人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因着夏娃的缘故，常常就是用来指代罪恶，罪恶的一个源头。这一个妇人说的是那亚述，亚述被谁所灭的？被巴比伦和马代联盟所灭的。两个妇人把你抬起来，是吧？到了那个地方，巴比伦的目的是什么呢？建立了一个安置所，盖造房屋，房屋齐备，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犹大人被掳70年的那个背景。其实再说一点，巴比伦后来又被谁灭的？还是一个两个联盟，是马代和波斯的联盟，对吧？是马代和波斯的联盟，所以这都可以是双重的应验，既可以说是亚述的灭亡被两个联盟巴比伦马代联盟灭亡，然后马代又来一次，马代和波斯再联盟又灭掉巴比伦，多少年之后，这两个意象结合起来就是这么一种意思。所以说撒加利亚这两个意象看到的是说这列国必相继在历史中受审判，这是那个宏观的叙述，深入到细节那就有滋有味了。比如我刚才说的波斯具体灭亡的征兆，或许都可以从苏格拉底谈起，是吧？那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这种哲人，为什么有黄金时代，又是从马拉松谈起，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故此我们可以说这里边总结出几点的应用。第一个，我们就说上帝是一定会审判的，他对他的子民是审判的，而且先审判。可是这不代表说其他的外邦人他不管，这里有一个次序我们要分别再来讲的啊。第二，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信徒都会受苦，只不过有的时候你是为义受苦，有的时候是为罪受苦，但是我们的盼望在于基督必得胜。我们分别来讲这个为义受苦、为罪受苦，实际上在彼得前书的4章12节写的就很清楚。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盼望基督显现，所以就要跟基督一样受苦。不过下面要区分了，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就是因为罪而受苦。你想这历史上犹太人，他们当中总体而言是为罪受了审判，还是为基督的缘故、为上帝的名受了审判？是为罪。但是其中那些真正来信靠上帝的人，比如说耶利米啊这样的先知，比如像但以理这样的先知，这是真的信靠神的，对他而言他却是在为义受苦，对不对？同样的审判，同样的苦，你对上帝的信靠不同也可以有不同的意思。对你来说是一个火炼的试验，魔鬼却可以利用它变成试探，你真中了这个招，你就是为罪受苦，对吧？可是你要是挺住了，你胜过了这试探， 你经过了这火炼的考验，就显出你是真基。然后彼得就告诉我们，做基督徒受苦不要羞耻，归荣耀给神，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难道不也是对历史的一个概述吗？对不对？以色列人受审判，他们是神的家，神的儿女，因此就是高标准，就是高标准。你可以直接的应用在教会中，任何组织中也是一样。普通的弟兄姊妹犯了一样的罪，他所受的就不如同工所受的要重，同工犯的罪就不如牧师犯了一样的罪受审判更重。因为就是要从这个神的家起手，按着你所承担的责任和地位来接受那相应的审判，都是有加重情节的。不过如果审判从神的家起手，那么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神审判自己人，管教自己人，和他彻底的将那不信的人灵魂身体都灭在地狱中，能是一个概念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有点像是在儿戏，像是在勾引人入教，像是在用一些个非常轻浮的东西在引诱别人，像是把福音变成了一个英语角、异邦文化、亚文化和一些小零食、小 party 的一个古怪的组合。但实际上这福音的核心信息是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天国进了为什么你要悔改？因为天国进了就是审判进了，对吧？就是审判进了。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审判的信息，我们想耶稣成就了一切，传福音很容易的，我们就随随便便的去生活，反正得救了。我们忘记了这审判。爱德华兹在讲道的时候，他最震撼人心的那一次讲道，他传讲的是地狱的烈火，是审判啊！这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再者呢，我们说信徒必受苦，刚才已经说了，各样的苦，各样的人，说了一个古代的人色诺芬。在想这个时候，我又想到我们东北有一个名人，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近代史，色诺芬改变了希腊波斯的历史。我们有一位，这位是谁？有人认识吗？很帅啊，年轻的时候很帅，张学良是吧？张学良，东北人。可是你知道少帅他小时候读的是教会学校吗？不知道。但是那时候他还受洗了，但是他读教会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学英文和打篮球，常常跟基督徒混在一起，对于救恩福音不感兴趣，信仰的方面他更倾向于佛教。后来继承了父业，也成了地方一霸，东北王，军阀。可是染上了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不会祷告，他吸毒吸鸦片，身体越来越弱。到了三几年，也是一个宣教士认识的，才给他戒毒成功，打抗生素。所以他对于这个宣教士很有感情，他捐了10万银元帮助福音事工。后来在西安事变当中，这个西安事变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是不是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对吧？在西安事变当中完事了，他还要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了就让人扣押回不来了。然后宋美龄、宋子文这些人指责蒋介石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汉卿，汉卿就是张学良的字，你别忘了你是基督徒，他们这样斥责蒋介石。结果蒋介石说，我做我应该做的，同时又补了一句，我会为汉卿祷告的。最后撤退台湾的时候，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学良被派到台湾软禁起来。软禁的时候，在那种苦闷当中，他当然人在巨大的压力那种痛苦当中 心灵是需要安慰的，他又开始去搞佛教，看了很多佛经，开始背金刚经，觉得对佛法很有兴趣，很有心得了，甚至开始讨论佛法。结果有一年宋美龄来看他，宋美龄是基督徒来的是吧，来看他说，汉卿啊，你这又走错路了，也许你认为我信基督很愚蠢，但世界上那么多人信基督都很愚蠢吗？你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基督教啊？哎，张学良听劝了，结果呢，就是真的在慢慢的去读经，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慢慢信主。有一个当时的那个叫董显光，台湾驻美国的一个大使也信主的，他主要来带张学良，让张学良特别感动得救的一本书是马丁路德传，是他送给他的啊。后来他们就这样的慢慢的信主，信主之后张学良是认真的呀，他还努力的学习神学，就是当年的三千班了是吧，函授的学，但人家全英文的，他在那个一个周牧师带领之下，把英文的题翻译成中文，自己努力的做，做完了人再给他翻译成英文，可见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英文也没太学明白啊，所以这样做。等到后来那周牧师离开了，他还是坚持自己查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别人学一两年的这个神学，他学了十几年才读完，但是也说明这还是挺认真的哈，是吧？被关了那么多年，到了90岁的时候，终于被释放了。90年去了夏威夷，在那各界去宴请他。他说：“我虚度了90年，我有什么寿可以去做寿啊，庆祝啊？”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的确，这两岸三地各地的海外华人对他的评价，有人说这是叫做千古功臣，对吧？也有人说这是千古罪人。可是对我们而言，他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弟兄，老弟兄张学良真的不简单。生在1900几年，你能想象一个人既经历过清朝末年，建立过军阀，他又听过周杰伦的歌吗？因为他06年才死的，是吧？106岁死。所以他的见证我都简单的看了一下，他说的特别的谦卑，我现在就是随时祷告交托，我是个放荡的人，现在要交给主，主恩待了我，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最后他的这个墓志铭死的时候写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约翰福音的话。他是跟他的这个后来陪伴他一生的赵四小姐，知道这个人啊，一起合葬了。实际上宋美龄是先给赵四传的福音，赵四小姐传的，叫赵一迪哈，传的福音，然后呢他就再让张学良信主。他俩生的那两个生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两个孙子，张学良给这两个孙子起的名字，一个叫张居信，一个叫张居仰，信仰是吧，也就是对他来说还是挺重要的这件事啊，非常重要。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说了有四个匠人，你别管是具体的，有人说是四大帝国，我比较认为是这样啊，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也有人说可能是具体的四个人啊，是尼布甲尼撒，是大流士，是亚历山大，是谁，这道理一样的哈。总之是兴起了四个人，改变了当时的世界历史。可是我觉得其实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近代的四个人也有啊，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什么共性呢？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这四个都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历史是为什么在上帝的手中，是他审判的工具，是他执行他旨意的工具，就在这件事儿，你越深入了解越会这样的敬畏。你就比如刚才说的这位少帅张学良，他是不是左右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当然不是他左右，是上帝借着他左右。如果他当时不搞东北意志呢？东北意志的意思是宣布加入中华民国，对不对？他如果就在这割地称王呢？他如果不是受了蒋介石的蛊惑，擅自去挑衅苏联搞中东路事件呢？结果一触即溃，打不过人家，产生了一个外敌都很猛的这个印象。然后到了918，他会不会不抵抗？他如果抵抗那么一阵呢，就放弃了地图就跑，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当中，如果他不发动呢？如果不发动会怎么样？你想，当时被逼到穷途末路的这红军，能是后来的结局吗？是不是？再往早点说，如果张学良小时候在教会学校打篮球、学英文的同时是真正信主的呢，会不会后来有一些事情就会不同？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我们能说的是，西安事变跟西安山、西安城的那个事变，这种历史事件都在上帝掌握中。什么叫耶路撒冷被毁灭？什么叫公元七十年整个圣城被毁？那就是以色列的西安事变，对不对？西安山的事变。所以这福音进入到这个中国的近代以后，会给我们今天的人一些反思。我现在回头想，张学良跨越了清朝，直到了2000几年，在清朝福音大规模的进入，宣教士们起初真的是非常的努力牺牲，但是可能会有一点什么问题呢？他就关注的是你要信上帝就得永生，至于今生受苦受难、被捆绑、被压迫，似乎并不是那么关心。意思就是对这社会公义、对被这个清廷压迫的那个惨状他不关心，而这种悲惨是诱使到后来的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对吧？教会似乎在所谓文化使命上有所忽略。可是到了民国时期，一反常态，矫枉过正，后来的教会学校兴起，大多数真的就是在那儿教英文的，都是以学术水平高而著称，反过去的比较忽视福音了。你比如张学良就是这个见证嘛，对吧？我的意思是，像清末的那个时候重视福音，似乎不太重视文化使命，而到了民国呢，非常重视文化使命了，似乎就不太重视福音使命了。而我们如今的教会呢，两样都不重视，两样实际上都不重视。未来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重视起来，找到那样的一种真实的统合的平衡，因为未来是属于基督的，基督在这历史中必得胜。同样在这个但以理的那个意象当中，为什么说这些意象互相呼应？四个角不明白，四个匠让你明白；四个匠人不明白，四个怪兽让你明白；四个怪兽还不明白，你再倒回去推一点，尼布甲尼撒自己就做过一个梦，是但以理给解释的，对吧？很著名吧，一个大象，金头银胸臂膀，铜腰铜腹，最后是个铁的脚啊，铁腿，脚又半泥半铁。我们说这也是很明确明显的讲，金头就是这巴比伦嘛，对吧？银的这个膀臂胸膛，这就是灭他的波斯。再接着这个铜腰铁腹的，这就是希腊马其顿。后来这个铁脚一般说认为是罗马，后来这个脚半铁半泥，你知道最后罗马人、日耳曼人跟这个罗马人混合起来那个光景，最后整个大分裂了，是吧？欧洲进入了那个群雄混战，形成了今天欧洲的格局，这么多民族国家。可是最后的事情的结局是什么？不管你金银铜铁，都是砸得粉碎。打碎这个像的那个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将这个脚砸得粉碎。最后是谁把这个砸得粉碎又统合起来的？是基督教，对不对？是基督教。罗马的帝国它解体之后，它的身体被日耳曼人继承，它的灵魂被教会接管，这就是罗马帝国的结局。因此这最后的故事告诉你的是基督得胜和掌权了，就在历史中都是如此，将来的那末日之时就更是如此。所以真正的西安的事变，就是我说刚才一开始我就引用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知道这个世界的罪人吵来吵去，从来不能形成统一战线，就像国民党、共产党什么时候统一过？面对日本人他就统一了，是吧？ 他就统一战线了。外邦为什么能够统一起来，一起谋求虚妄的事？因为他们要一起商议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因为耶和华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了。当基督要来掌权的时候，这全世界人都要来抵挡。这就是那个核心。今天许多信仰之争是这主权之争，你的主权，无论是你的身体、你的灵魂、我的三观、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的教会，是属基督这个头的，还是属别的什么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的主权在哪里？上帝在历史中的这些作为还不够明显吗？他的儿子一定会得胜，他将来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最后列国赐他为基业，他用铁杖打破这些列国。如果说四个角打破了圣地、圣城、圣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四个匠人又打破了这帝国，最后将万国都打碎，审判的是谁？是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历史就是这样的，张学良搞了他的西安事变，就这件事儿，随着双方立场不同，这边就叫他千古功臣，那边就叫他千古罪人。但是从事实的结果，这一场的事变最大的获益者是谁？是蒋介石？是张学良？是日本人？不是吧，是毛，对不对？借着这个事儿东山再起，最后一统全国，这就是上帝允许的，是他允许的。他允许发生的这件事儿，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一个路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看蒋介石的日记，在西安事变中的日记，他在那儿还写呢，36年12月15号，如今我要以至胆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还说他被他跳翻墙逃跑的时候摔伤了身体，他说今日疼痛难忍。但是十字架的苦难不也就是这样吗？鱼不成乳，谁不承受？威武不能屈，束乎我无愧受洗礼义。意思是说我是受洗的人，借这个事儿我能够体会一点十字架的辛苦。直到最后他有一天读经，最神奇的大家很多人知道，读经读到了一节叫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就是以女子护卫男子。话音未落，宋美龄来了，他游说了这周边的列国，把他救出来了，真是他老婆救了他，女子护卫男子。从此他特别的相信了。12月25号圣诞节，他逃离了西安，那天的日记写的，由西安飞洛阳，5点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所以最后的这个结果，我相信他比之前更加的认真信了。我并不是上帝，我不能判断蒋介石、张学良、宋美龄这些人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基督徒，但我能说的是，这些历史中的大事件使他的信仰更坚定了，这是确定的啊。可是后来的事情难道对福音一定是有害的吗？你会发现这统一全国之后，扫除了很多的文盲，提高了识字率，推广了普通话，破四旧，把历史上那些所谓封建迷信、偶像什么全给砸了，因此中国成了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历史传承。但是这因祸得福的就是我们不像日本的福音那么难传，因为那个历史很丰富。没有了这个历史的捆绑之后，你会发现中国在这近，尤其这40年来，成了一个福音增长最迅速的国家，都不是之一，是第一，对吧？这些事情就是这样，这每一件事情都似乎是成为了上帝要让福音传开的工具，就如同当年借着亚历山大使得希腊化推广到全世界，新约都是希腊文写成的，借着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才可以让保罗使徒坐船、坐车畅行无阻，在帝国内走来走去传福音。这些事都是上帝预备他的儿子得胜的器皿和工具。 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当你看到这个国家一方面很压制很压抑，讲个段子都可能进监狱，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拥有这世界上差不多算是最好的基础建设，尤其是网络，还居然人人手机都有很多的流量，随意的访问网络，只要略微懂一点今天必备的技术，你也可以畅游这个世界互联网，通行无阻。这些事情的意义可不简单，有了这些的工具铺设，没有人可以真正的闭塞的，除非他自己选择，掩耳盗铃。甚至于像什么 AI 技术出现，这些都会让我们对于福音的广传，有心之人都能使它被利用的更好。下边这张图我就是拿 AI 生成的，来作为今天我们最后应用的总结，说了历史的作为，我们身处在这历史中怎么办呢？实际上来说你也一定会受苦，只不过就是为义受苦还是为罪受苦，金像金头什么银胸啊，铜肚子铁腿，我现在也沿用这个金银铜铁锡。我说我们最后的应用给大家就是金香炉银网子铜豌豆铁韭菜，最后指向西安山。金香炉不用讲了，是敬拜上帝用的，对吧？是敬拜上帝用的，是一个奉献，是一个献祭，这叫敬神。银网子是真言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是吧？一句话说的何宜，我以前说婚姻最大的秘诀就叫好好说话，是不是？你以为好好说话这么容易的吗？一个人能真的做到爱别人，说话何宜，好好说话，这就是爱的好好的一个体现。哪儿那么多时候需要你抛头颅洒热血挡枪挡子弹的，多数时候就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是吧？好好说话，不是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就行，对不对？所以这好好说话代表的是那爱人。铜豌豆这是关汉卿的戏剧当中提到的一个，他说我就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哎，我觉得这个很也很适合形容今天真正的基督徒，不卑不亢，我们一样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对吧？五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身为韭菜是命定的，但韭菜也可以铁骨铮铮，把他的镰刀割出几个豁来，是吧？让你不那么容易收割你，不那么容易嘎你。最后的目标仍然是那位在西安山上掌权的这位真正的西安事变的这位圣家赢家基督耶稣，我们盼望他在今生来忍耐这一切的事情。需要征战的时候我们起来就征战，如果还有暂时的和平安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专注的做那些可能具体的小事儿，在我们的西边树，在我们的葡萄园，在我们的晨光曙光，在这小小的花园里，你就挖呀挖呀挖，是吧？希望我们现在这小种子将来都开出大大的花啊！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在这异象当中看到你对那个时代的启示，你是同一位神，也要启示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相连是这圣灵的工作，更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位执政掌权者的工作。主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看待历史，透过耶稣基督审视我们的当下，透过耶稣基督盼望我们的未来。我们因着这属天的盼望，才有可能在这地上，在这今生忍受着各样的痛苦，各样的逼迫和艰难。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我们是要来走完我们所命定的一条路。你在这历史中究竟要使用怎样的人，怎样的势力完成你的工作，我们往往事后才能知道。我们求你让我们还身处着当世世中的时候，身处在这事件进程过程中的时候，能够学会的是单单依靠和仰望你，专注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努力面前，向着那先生的标杆直跑。愿你将这样的能力、意向、心智、勇气都赐给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